第二篇，被盗者的邪恶及其在主审判下的刑罚。在前篇信息中，我们看见犹大书的主题是为信仰争辩。犹大嘱咐我们要为信仰争辩，然后接着说到被盗的事。在5到7节，他提到主对被盗之审判的一些历史的境界。现在在8到19节，他指出被盗者的邪恶及其在主审判下的刑罚。我们现在要逐一的来看这些经文，并留意一些紧要的点。第8节说，然而这些做梦的人乃是照着玷污肉体、轻慢主治者、毁谤在尊位的。4节所说不敬虔的人乃是做梦的人，他们徒有基督徒之名，行事却如做梦，将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以玷污自己的肉体，并且否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独一的主人和主，轻慢他的主权，毁谤他属天行政里的掌权者。按我们历年来所观察的，那些否认主耶稣、拒绝相信神圣言的人，最终就丢弃了他们良心里的感觉。用使徒保罗的话说，他们的良心被落过，没有正确的进攻用，结果他们变得污秽不道德。人的良心一旦被落过，他就不再有保护和防卫了。被盗者玷污肉体、轻慢主治者、毁谤在尊位的，因为他们不在意神的行政，他们不尊重神的权柄，是完全不法的。他们轻慢主治者，这些主治者盖指一切有权治理者，当然包括神所高而设立的主基督，他是神圣行政管理和权柄的中心。他们也毁谤在尊位的，在尊位的盖指有权的、有位的天使和世人。犹大在第9节继续说，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争辩，为摩西的身体争论的时候，尚且不敢以神对他的判词毁谤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主把摩西的身体埋在摩押地谷中无人知道的地方，主必定是特意这样做的。当摩西和以利亚与基督一同显现在变化山上时，摩西必定是在他这蒙主保守并复活的身体里显出。也许有鉴于此，魔鬼想要对他的身体做些什么，天使长就为此与他争辩。彼得后书2章11节所说的是一般的，但是这里说到摩西的身体是确定的事例。犹大指出，米迦勒没有以神对魔鬼的判词毁谤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指明在主属天的行政里，魔鬼撒旦甚至比天使长米迦勒还要高，神是这样设立的、安排的。无论如何，他还是在主之下，所以米迦勒对他说，主责备你吧。米迦勒守住了他在神圣权柄等次上的地位。第10节说，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认识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与那些没有理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正被败坏。第10节所说的这些人，指第8节里那些做梦的人。认识指对着看不见的事物较深的知觉，知道指对看得见的事物物体肤浅的了解。我们需要知道看得见的事物，更需要认识看不见的事物。本性这词也是本能的意思，这些做梦的人毁谤他们该认识却不认识的，他们所知道的乃是凭本性本能，不用理性，与那只有本能的畜类一样。他们没有用理智运用人更深更高的知识，包括人良心的知觉，他们所应用本能的领悟力是肤浅而低下的，与那没有人类理性的畜类一样。他们这样做就把自己败坏毁坏了。 第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工价向着巴兰错谬的直闯，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犹大在这里说到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以及可拉的背叛。该隐的道路是指随从己意侍奉神的宗教道路，这异端的道路弃绝了神所要求所命定的救赎。那些跟从该隐道路的人乃是照着肉体，因神真实的指明对神忠信的见证而嫉妒他们。今天有些所谓的基督徒跟从该隐的道路，照着己意侍奉神，他们喜欢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这就是随从己意宗教的侍奉神。我们已经指出，该隐弃绝神所要求血的救赎，也嫉妒他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神真实的儿女，他的见证对神是忠信的，并且被神所悦纳，神喜悦亚伯的供物。但该隐嫉妒他的兄弟到一个地步，竟把他杀了。原则上已过20个世纪以来，这件事一直发生。蒙神悦纳的人，在那些随从己意宗教的侍奉神的人手中受苦。犹大在第十一节说，那些被盗者为工价向着巴兰的错谬直闯。被盗者这样直闯，意思就是专心于巴兰的错谬，鲁莽的冲入巴兰的错谬，纵情的奔入巴兰的错谬里。巴兰的错谬指虽然明知与真理相悖，且与神的指明敌对，仍然为着工价教导人错误的道理，并滥用某些恩赐的影响力，将神的指明从对主纯洁的敬拜引到对偶像邪恶的敬拜。巴兰晓得他所教导的与神的真理相悖，且与神的指明敌对，而他明知如此，却为着利益这样教导。今天有一些圣经教师与传道人已经落入巴兰的错谬中，他们中间有些人认识圣经更深的真理，然而他们害怕失去财务的支持，就不敢教导这些真理。例如在1963年，我和一位传道人有很好的交通，他告诉我他认识召会的真理，但他说他无法教导这个真理，因为他若这样做，他的组织就会失去财务的支持。这指明他只教导那些能叫他得着财务支持的事，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巴兰的错谬。今天我们若认识真理，就该不惜任何代价教导真理、传讲真理。但我们若因为害怕损失，或因为贪求财力而不敢教导并传讲真理，那么我们就是实行巴兰的错误。有些传道人因着害怕失去财务的支持而不传讲真理，这真是何等的羞耻！原则上这就是巴兰的错谬。犹大在第十一节也说到，那些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的人。背叛这一词翻译是顶撞、反对。可拉的背叛乃是背叛神行政中的代表权柄，以及神借着他的代表如摩西所说的话，因而带来毁灭。摩西是神权柄和说话的代表，但是可拉和其他250个人竟背叛摩西的权柄和他的说话。事实上这权柄和说话乃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摩西。摩西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他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但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却背叛这个，结果可拉和那些同他一起的人就受到严厉的审判，地开了口，把他们全部都吞了下去。我们由历史知道，神总是借着代表权柄说话，背叛这权柄和说话，原则上就是在可拉的背叛中。犹大在十二节接着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宴上乃是暗礁，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无所惧怕。他们是只喂养自己的牧人，是没有雨水的云彩，被风飘荡， 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暗礁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磐石，这里也许指沉在海中的磐石，因此是暗礁。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的斑点原文与这里的暗礁非常相近，事实上这两个词是指两种不同的东西。斑点是宝石表面的瑕疵，暗礁是在水底下。早期的异端者不仅是表面的斑点，也是水底的暗礁，二者对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一种损害。十二节所说的爱焰，只由神的爱所发动的爱焰。早期信徒常常在爱里为着交通和敬拜一同用饭，并把这种宴席和主的晚餐连在一起，因此称之为爱宴。犹大称被盗者为只牧养自己的牧人，那些追求宴乐的异端者假装是牧人，但是在爱宴上只喂养自己，不关心别人。对别人来说，他们是没有雨水的云彩，没有生命供应人。这些异端者也被称为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秋天是收果子的季节，只顾自己的被盗者似乎是到了结果子季节的树，却没有果子使别人满足。他们乃是死而又死，不但外面的现象是死的，像大多的树在秋天那样，连里头的性质也是死的。他们乃是完全死透了，应当连根被拔出来。在十三节，犹大接着说到异端者，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泡沫，是流荡的心，有黑暗的幽冥为他们永远存留。在圣经的隐喻里，牧人、云彩、树和心都是正面的表号，暗礁、浪、海却是反面的。这些被盗者是假牧人，虚空的云彩，孤树流荡的心，又是暗礁，海里的狂浪，毫无节制地涌出自己可耻的泡沫。流荡之心隐喻指明这些反复无常的教师被盗者未稳固地定在属天启示不变的真理上，反倒在神像心一样的指明中游荡。他们的定命乃是那为他们永远存留的黑暗幽冥。反复无常的被盗者今天是流荡的心，将来要被关入黑暗的幽冥里。犹大在十四节接着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也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千万圣者来临。这里所说主的来临，必是主巴路西亚来临的显现，也如铁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撒加利亚十四章四到五节所说的。这里的圣者也许包括圣徒和天使，如在撒加利亚十四章五节所说的。关于十四节的千万圣者，人也许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可能宣称这里的圣者是天使，有人可能说这些圣者是圣徒。按照圣经，当主耶稣回来审判所有的人事物时，他要带着圣天使和圣别的信徒来临。在他眼中，这些天使和信徒都是圣者。当主耶稣回来时，他要带着他的天使和得胜者而来，得胜者要构成基督的心腹，也要成为他的军队。所以主要带着这些圣徒和天使来临，与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征战。我们从第十五节看见，主来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定罪那一切不敬虔的人，凭不敬虔所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又定罪不敬虔之罪人所说一切顶撞他们刚愎之话。主的来临是要完成神行政的审判，对付一切不敬虔的人。犹大在十五节四次使用不敬虔这一词，他说到不敬虔的人以及他们凭不敬虔所行不敬虔的事，他也说到不敬虔之罪人 所说顶撞主的刚愎的话，这一切都要在主来临时受他的审判。犹大在第十六节说，这些不敬虔的人是牢骚求驰，怨恨不平，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金夸的大话，并且为了利益奉承人。然后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犹大提醒信徒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所说的话，就是在末后的时期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犹大在十九节说，这就是那些制造分裂属魂而没有灵的人。属魂是魂的形容词，魂是人所事的中心，是每个人的自我。魂在每个人里面与人较高的部分灵相连，也与人较低的部分体相连，一个引他向上，一个拉他向下。凡降服于较低欲望的人就是属肉的，凡借着他的灵与神的灵交通，专注于全人更高目标的就是属灵的。而凡留在半途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利益的，无论是肉体的或是灵性的，都是属魂的。这样的人，他里面的灵下沉并堕落为附属品，附属于较低的魂。犹大在第十九节说到被盗者没有灵，这是指人的灵，不是指神的灵。被盗者缺灵，他们不是真的没有灵，因灵是他们三部分性质中的一部分，但从价值的意义说，他们已经没有灵，他们的灵堕落了，浮在魂下，就是自我生命的诠释之下，以致失去了本身真正的活力。他们不在意也不运用灵，他们没有在与神的灵交通中，借着他们的灵接触神，也没有在他们的灵里生活行动。他们的肉体拉他们向下，使他们成为属肉的，以致失去良心的知觉，成为完全没有理性的畜类。